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他，也谢谢魏平弟兄带领我们敬拜，德全弟兄带领我们读他的话语。那教会今年以来呢，我们主日的信息主要内容是分歧。王牧师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讲的是舍己，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从主，我们必须要舍己。还有魏平弟兄上一个主日讲的，若不死就不生，就不能生。我们跟从主呢，我们一定要与主同死同活，这样我们才能跟从。那这一个呢，也是我们信我们的生命成长基督的道路。那所以今天呢，我想继续这一个主题。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3节，那这里呢是说有几个希腊人来见主耶稣，我们不能很确切的知道他们这些人来想问耶稣什么，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但是耶稣的回答呢，恐怕是他们不能理解的。那耶稣怎么说呢？25节，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可能是这些希腊人不能够明白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希腊人他们热衷于求智慧，那对他们来讲，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很愚拙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对于我们来讲呢，十字架也是我们的生命达到丰盛的必经之路。那在24节那里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用那个麦子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一粒麦子呢，它要结出许多籽粒来，它要怎么样呢？它必须要种在地里，让那个麦子呢腐烂掉，然后呢包在种子里面的那个生命才能够长出来，长成麦子，然后呢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那耶稣呢用这一个名字，那耶稣自己呢，他就是一粒麦子，像我们刚才弟兄祷告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把他里面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那这就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对于我们来讲呢，主让我们要像他一样，也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让我们那个旧的生命死去，让新造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并且达到丰盛。那这个呢，也就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死是我们这个人信主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一个开始。若不死就不能生，是上一次吴军弟兄所分享的。那在罗马书6章6节呢，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另外呢，在哥罗西书3章3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啊，就是我们已经死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节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些经文呢，让我们非常确定的知道，我们那个旧人，就是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中的那个人，已经是与基督同死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已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身上。那么这个旧人的这个死呢，他需要成为实际，成为我们真实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钉死老我呀，致死老我呀，或者像罪死。这个呢，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旧人致死，因为旧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旧人已经死了。我们呢，是要把已经死了这个事实呢，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经历，一个实际。那这个呢，就是说把我们从旧生命里面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性情习气，各种神所不喜悦的思想行为，从我们的身上除去。那这个呢，死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我会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死的范畴是什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呢，我想弟兄姊妹，你都会对罪越来越敏感， 是不是？我们都会，以前我们觉得好像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我不可以做一切恶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做。那么我们呢也很盼望，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一个盼望，巴不得我们身上那些罪啊、那些恶习啊、那些邪情私欲呢，能够早一天从我们的身上死得干干净净啊，这些恶的东西我们都不想要，对不对？那耶稣呢，他在这里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一个死的范畴呢，还不光光包括那些我们所看为恶的东西，这里的这个死呢，是包括我们整个旧人的死，包括所有从旧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不光是那些明显的恶，就连一些我们人所谓啊看为好的那些，我们也应该让它死去。因为耶稣在这里说一粒麦子呢，指的是一个完整的那一个麦子，必须整个的埋在地里。那耶稣说恨恶自己生命的，耶稣并没有说你恨恶我们生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是不是？耶稣说恨恶自己生命的，是包括我们生命中旧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那么神拯救我们呢，不是要改良我们这个旧人啊，不是要抑恶扬善，把我们身上的恶除去，让我们身上的善能够发挥出来。神不是那样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更新，是一个重新的创造。就像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讲的那个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拯救。那我们这个救恩中呢，恶的东西要埋在地里死去，就连人看为好的所谓的那个善的也要埋在地里，以至于呢我们身上的那个良善，每一个良善都是出于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良善。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旧生命里面那些好的也要落在地里？那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旧人的良善呢，它是不纯净的，里面有罪的掺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良善，那个最终的根源的确是神，从神而来，本来是好的。但是这个良善呢，被我们人的这个罪玷污了、扭曲了，所以我们的良善里面总是有一些掺杂。我们的良善跟神的良善有本质的区别。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有的人很爱帮助人，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很愿意去帮助一些刚从国内来的学生，帮他们买菜呀、帮他们学车。但是我们思想一下，那个里面有没有带着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有没有带着一个 dominant 要去支配那一个被我们帮助的人那样的一个姿态？或者呢，我们帮助人有没有甚至有没有带着一个目的，我们希望以后呢有一些回报？那这个呢，就是从我们人的身上出来的那个好，那个良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耶稣他医治一个瞎眼的一个乞丐，那么在路加福音18章呢，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坐在路边，他听说耶稣经过，他就跟你叫，他说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旁边的人就责备他说，你不要叫，他叫得更加的厉害，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那么耶稣就说把他带过来，然后这个瞎子呢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这个瞎子走路呢，你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瞎眼的人，那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他是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看见他，耶稣怎么说呢？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有没有觉得耶稣好像这个话很多余？难道你看不见这个人瞎着眼睛被人领过来的吗？你敢不就行了吗？但是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我觉得呢，美国人有一句话跟耶稣这个话很接近，美国人愿意问的一句话是 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助你吗？那我觉得这一个呢，跟耶稣问那个乞丐那个话呢是很接近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帮助对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帮助里面要带着一个尊重，我们尊重对方，不把我们以为对他好的东西强加给他。我们帮助人呢， 你们带着谦卑，不以为我们比别人高，不把别人看低。所以我们救人的良善呢，跟神的良善一比，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本质是完全的不同。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救人的良善有到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过，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是不是？我们的救人的良善有到头的时候，那我们救人的这个好呢，会改变，会因人而异，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改变。那我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对我不好，良善的这个局限。那还有呢，第三个呢，我们这个救人的好呢，有的时候甚至会被我们拿来去衡量别人，去要求别人。那当我们看见别人呢，没有跟我们有这个相同的这个好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觉得失望也好，我们去不满也好，或者是我们心中甚至有这个乱断。有的时候呢，我们救人的好会伤害别人。那么举一个例子呢，我这个人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一个人，脑子里好像有一个表在那里滴答滴答的走，所以不管什么事呢，一般很准时。那么从人的观点来看呢，这可以算是一个优点，是救人中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优点。但是这个优点呢，它会伤害人。我跟我太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在她的宿舍楼下等了多久我忘记了，不过等到最后我都想要走了。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幸好呢介绍我们认识那个朋友呢，他就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那我很感谢主我没有走，要不然的话呢，一个好的太太就没有了。那么结婚以前没有关系啊，结婚以后呢，那太太就惨了，不知道多少次被我催的这个六神无主啊，心慌意乱啊，丢了这个落了那一个。那这个就是我们救人的好呢，如果带着这个救人的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会伤害人。那么还有这个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帮助呢，我们带着救人的好，里面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恩典，那个谦卑，有的时候也会伤害人。那所以我们救人所看为好的东西，也要让它落在地里死去。这个不是说不要那些好的东西了，而是让那些好呢是从神的良善里面出来。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准时的话，不叫准时，但是当这个准时从新人里面出来呢，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着耶稣基督的柔和，仍然有那个好的时间观念，但是呢不会去伤害人。我现在呢其实很欣赏那些容易迟到的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啊，我们叫他迟到大王。那我很欣赏他们，现在我欣赏，为什么欣赏他们？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心里面有那个从容，有那个安宁在里面。就是我虽我欣赏他们，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迟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十点钟开始了，一个人没有，大家说建中弟兄讲了，我们不需要准时，没有那个意思。我说准时是新人那里带着耶稣基督的，我们仍然愿意帮助人，但是呢带着耶稣基督的柔和，带着神的爱。好，那这呢我们可以看这几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救人的恶固然要舍弃，救人的善也应该舍弃，埋在地里死去，否则呢我们不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美善，甚至呢我们救人的美善会拦阻我们，妨碍我们认识神的美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就是好呀，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神的那个良善跟我们人的良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信主跟随主呢，不能够用我们天然人的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像别的这些宗教一样我们努力行善，那这一个不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首先不是要我们努力行善，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是要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与主同死，与主同活，让我们整个的人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去，让新的人长，让耶稣基督那一个生命的美好呢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这个美好是没有掺杂，没有尽头，也不会伤害人的。那二十六节呢，这里耶稣讲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可能有一点不太合逻辑呢？耶稣说若有人 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说一个反过来，你要想跟从我就得服侍我。我们人的逻辑呢是，你要跟从我吗？你必须做这一个，你必须做那一个啊，这是我们人的逻辑。但是耶稣说的完全相反，他说你要服侍我吗？你必须先跟从我。这个王牧师以前也讲到过，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要想服侍我吗，把你的旧生命放在地里，背起你的十字架，否定自己，用你的新生命来服侍我。因为我们的旧生命不能够服侍，我们整个的旧人必须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那这个呢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死的范畴。第二个呢，我想来看死呢在我们身上是有标记的。这个上次我们吴建平也分享过，24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有愁，我说什么才好的，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主耶稣他为什么心里有愁？他为什么心里有愁？因为他定义顺服神，他定义要上十字架，他要知道那个十字架意味着多么大的痛。那么当主耶稣面对这一个即将到来他要迎着上去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心中忧愁。在别的福音书呢用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个忧愁，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马可福音说主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路加福音说主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同大雪点滴在地上。那这些呢就讲到主在克西马尼园心中那一个无比的那个伤痛。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呢，主他没有在克西马尼园，这里所写的可以说是他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巨大的伤痛一个前奏。主心里忧愁，因为十字架的苦是巨大的，而且他定义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忧愁是耶稣基督死一个标记。那对于我们呢，主让我们也跟他一样，他要让我们舍己背十字架，定义顺服神。那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经历这个忧愁。那这个忧愁呢，其实还不是我们在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苦，它是在我们走到十字架之前，我们内心愿意顺服神又看见前面的那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一个忧愁。那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死的标记。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忧愁，每一个跟随主信靠他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忧愁。当然我们背十字架所受的苦呢，跟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不一样的，不完全的一样。主所受的苦里面，我们想一下，首先是什么？首先是神对罪的刑罚跟审判，当然是我们的罪。那这一个苦呢，我们是不会受的，因为主已经替我们受了，所以我们不会再受神的刑罚。那主受的苦呢，也有从人而来的，他被人羞辱，被人鞭打，他的手跟脚被钉子刺透，这些苦跟随主的人是有可能受的。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圣徒因为持守信仰顺服神受到许许多多的迫害。那这种苦呢，我们在美国恐怕现在可能一般也不会受，但是有一种苦我们一定会受。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做爱的真谛，当我们愿意因为爱，为了爱而宁愿受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别人对我们的误会，甚至于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那这一个呢我们就跟主就同样的苦。那另外一种苦呢，我们每一个愿意来爱主的人也都会受的，就是舍弃那个最终之乐而带来的苦。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罪呢，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这个旧人是享受的。比方说这个说闲话，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说闲话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挺舒服的，东家长西家短。那箴言呢也告诉我们，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像什么，像美食深入人的心。那就是说说闲话有的时候呢真的会让我们这个人很享受。还有比方说发怒，我们怒发冲冠，我们怒气发作出来，我非常的痛快，这个也是一种变相的一个享受。那还有呢争竞，我把这个人压下去，我比他强，我对他错，我们心里面很舒服。那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人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说闲话，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不可以轻易发怒， 我们不可以有尊敬，我们应该讲造就人的话，我们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当我们愿意舍弃这些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会受苦，但这种苦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所以我们所受的苦跟主受的苦虽然不同，我们的忧愁跟主的忧愁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导致这个忧愁的原因是一样，那就是对神的顺服，背着十字架，像主所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么十字架的苦呢，我们可以选择逃避，那就是意思。十字架的苦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迎着上去，那就是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不要照着神的意思。那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一定会有这个苦，会有这个忧愁。不顺服神呢，就不会有这一个十字架的苦跟忧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我们的身上没有死的实际呢，我们的旧生命仍然在我们的身上过，仍然来支配我们。所以至此，这个旧生命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意志上的顺服，是一个完全的交付， total surrender。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恳切祷告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圣经说他脸伏于地，他的脸是伏在地上，伏在尘土当中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身像大雪点一样低下来。那正因为主这个顺服的祷告，他才能够走向各个他走向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之功。那对我们自己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为了顺服神愿意伏在地上祷告？我们教会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跪在地上祷告，不过那个跪呢其实还挺舒服的，因为有一个垫子在下面。但是主耶稣的祷告呢，他的脸伏在地里，伏在尘土里面祷告，因为他定义顺服神。那如果我们像主一样呢，我们愿意脸伏于地祷告，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跟主一样，我们意志顺服，我们得到力量，战胜就是死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所以与基督同死是有标记的，因为顺服神而带来的这个十字架的苦和忧愁是这个死的标记。那么我刚才呢分享死的范畴，我们的整个旧人必须完全死去，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那么死的标记呢，十字架的苦跟忧愁听起来可能就太可怕，可能我们不敢与之同死，算了吧，我可能死不了。那所以下面呢，我来分享一下这个死的果效。与基督同死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死能产生非常奇妙的果效。我们看耶稣怎么说，28节，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活在世上，他一心所求的就是父的荣耀，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荣耀。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想的仍然是神的荣耀，他顺服父上十字架，用自己的死成就这个救赎之功，彰显出神的公义和慈爱，因此呢，荣耀了神的名。那如对我们呢，如果我们与主同死，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救人的好，而是耶稣基督的好，那在我们的身上呢，不再是我的意思同行，而是神的旨意同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那这是死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第一个果效，荣耀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活着要荣耀神。那荣耀神不光是我们应当做的，荣耀神也是我们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被造的，我们被造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我们只有与主同死同活，我们才能荣耀神。我们的旧人不管他有多好，都不能够荣耀神，因为圣经说的非常的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30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主在世上的时候呢，他第一为了神的荣耀，第二呢，他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爱的真谛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这样去唱，哦，这是爱的真谛，我们也要这样去爱。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到那个爱的真谛讲的是耶稣，讲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的爱是不张狂，耶稣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耶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耶稣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耶稣的爱是永不止息。那所以那耶稣来到世上呢，是为了人的益处，为了爱人。那他说的声音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们，是什么意思？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虽然他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那么一个羞辱的一个东西，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弃绝我，而远离我，而不信我，相反你们应该因为这个十字架要到我这里来，因为通过我你可以得生命。所以三十二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吸引万人来归他，不是为了他的荣耀，不是让万人来拥戴他，耶稣让万人来归他，是要让万人因他得救，因他得生命。那对于我们呢，如果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生，我们活出来的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会把人领向主，我们也会把基督带给人。那这个死呢，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的第二个果效，让人受益。我们的救人没有办法把人引向基督，我们的救人也没有办法把生命供应给人，真正能供应人的是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人他是可以独自活在世上，对身边的人没有影响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影响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我们是使人得益处，还是让人受亏损？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的问题呢，是太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不太容易为别人求益处。我们所想的所在乎的恐怕太多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会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我的家会得到什么，我的家会失去什么，得什么益处，受什么损失。所以我们很容易局限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那现今的时代呢，其实也极力鼓吹这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们知道苹果电脑公司它推出的一系列产品都以什么开头，都以 I 开头，都以我， iMac iPod iTouch iPhone 还有什么 iPad iTune， 就连它那个操作系统它也叫 iOS， 当然也有这个以你开头的， U 开头的 YouTube， 但是说到底还是我来 Tube。 那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世界上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怎么样，人要专顾自己。所以就是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能够只是为了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这个活水的江河它能不能存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撑死了。活水的江河要流出来，要供应人的。那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活水的江河，但是呢，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拦阻了圣灵流出来，所以活水呢不能够供应人。那只有我们的旧生命完全的死去，圣灵才能不受拦阻的涌流出来，成为供应人的活水。我们非常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追求灵性的成长，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感谢主，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只不过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属灵成长为满足，就满足停留在这里。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个人的圣洁上面 ，personal holiness。那竭诚为主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非常的深刻。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把 personal holiness 作为我们生命追求的那一个最高的目标，我们所追求的呢，应该是我们的生命要来供应人。我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周报上，如果大家打开你周报封面的话呢，广州子弟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在这里。那这个图画你看到上面看到什么？看到有麦子， 然后呢看到有葡萄，麦子旁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面包，好像是 bread 是面包。那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个葡萄很好呢？麦穗上的那个麦粒呢不是让人看的，那个麦粒是要磨成面做成面包的，当然你也可以做成饺子，做成包子，做成面条，做成花卷，还有什么大饼，总之是要让人吃的。那葡萄呢，那这里没有画一个葡萄，没有画一个酒杯啊，葡萄不是让人看的，也是让人吃的，葡萄要被挤出来，那个葡萄汁挤出来酿成酒，为了供应人。所以呢我们生命追求的那个目标呢，不是这个麦穗上那个麦粒的好看饱满好看，我们追求的是成为那个麦粒之后呢被磨成面做成面包掰开供应人。葡萄呢我们也不是追求那个葡萄在葡萄枝子上那个丰满那个新鲜，我们追求的是葡萄被挤成汁酿成酒供应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剥开的饼，我们要做倾倒出来的酒。那么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让我们许许多多信他的人得生命。我们如果与主同死，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我们与主同活，主的生命也从我们的身上倾倒出来，许多人因此得生命。那这个呢是第二个果效，使人得生命。31节主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指的是谁呢？这世界的王指的是撒旦。我们知道那主来到世上呢，荣耀了神，使人得生命，他也击败魔鬼撒旦。当然主击败撒旦呢，他不是用作为神儿子的那个能力来击败他，主是用作为人的儿子通过死而复活来击败这个撒旦。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主呢是用死击败那一个掌死权的。那么我们想一下，撒旦为什么他会在世界中作王呢？这里讲的这世界的王，当我们这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的就是我要我要我要我，像撒旦堕落的时候一样，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做撒旦的奴仆。其实我们想做自己的主人，我，我们永远不能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做撒旦的奴仆，我们做撒旦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做撒旦的奴仆，罪做我们的王，我们做罪的奴仆。那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做神的奴仆，神做我们的王，生命做我们的王。所以如果我们与主同死，舍弃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旧生命，撒旦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作王，撒旦就被赶出去，我们可以战胜他。那这是死在我们身上第三个果效，是战胜魔鬼。我们经常讲的基督徒是容神一人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呢，我可以加上第三点，容神一人胜魔鬼。我们知道19世纪末呢，有一个人叫做习圣魔，那他的名字就是圣魔，习圣魔。那刚才呢分享了这个死的果效，荣耀神，使人得生命，战胜魔鬼。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得到什么？ What about me? 那我们要知道，神不是一个苛刻的神，只让我们付出却让我们得不到神。神是一个愿意厚厚施恩的神，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23节呢，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在世上不求自己的荣耀，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神，舍己背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呢，神把荣耀冠冕加给他。那作为神的儿子，当然主在创世以前就与父同享荣耀，他不需要再得什么荣耀。但是作为人，耶稣是先受苦然后进入他的荣耀。那么我们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求的是神的荣耀，求的是人的益处，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和自己的益处，我们在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神的自己。我们在让人受益，我们用主的生命在供应人的时候，我们也就享受主的生命的美好甘甜。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说，末世的时候呢，我们人容易专顾自己。当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呢，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这个烦恼忧愁其实都不必要，都是因为他太专注自我， 一丁点的小事呢会让他不开心。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多求别人的益处，我们心里面想的呢都是别人怎么样得益处，怎么样得生命，我们多考虑到别人，这个呢非常的奇妙，我们人的眼界会开阔，我们的心胸会宽广。那以前呢让我们烦心的事其实再也不是问题，我们的生活没有损失什么，我们的生活相反呢却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生命，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释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活水一样往外流，流出来供应人，那么对我们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就是神的道路。所以希腊人可能不能明白，他们需要得智慧，但是十字架呢对我们来讲是神的智慧。我们想救我们的生命呢，舍不得我的救人，那么我们一定失去生命，我们生命没有办法丰盛，没有办法享受神。那如果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背着十字架否定自己，我们就一定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荣耀我们可以享受到。所以若不死就一定不能生。那么盖恩夫人呢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她说神把十字架给我们，那十字架呢把神给我们，所以我们离不开，不能够躲避十字架。所以愿主钉痕的手叩响我们这一个久闭的心门，让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使我们的生命达到丰盛，也被神呢带入与他完全的合一。那么我刚才分享过的几点呢，有死的范畴，我们知道整个的救援必须完全的埋在地里死去，还有死的标记，我们会经历十字架的苦和忧愁，还有死的果效，容神一人胜魔鬼，我们自己呢也享受神，生命达到丰盛。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些真理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觉得这个死是太难了，太苦了，我也不想死，我也死不了，或者呢有没有觉得哎呀与主同死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就与主同死吧。当然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们的救人呢其实已经与主同死了，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那个人就已经死了，救人就已经死了。所以与主同死呢其实是那个事实呢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是在我们信的时候。那么让这个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呢，却是我们一生的操练。那最后呢我想再很快的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来操练，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刚才呢其实也分享到，第一个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要认定这个事情。这一个呢是我们心意的更新，像罗马书讲的心意的更新，正因为旧人死了，那么圣经呢才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这是以弗所第四章二十二节，他说要脱去你们以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去旧人。但圣经是没有用克服这个字，他用脱去，因为我们不是在改良这个旧人，我们是把旧的完全除去。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旧人没有死，你能不能把它脱下去呢？没有办法脱掉的，所以旧人死了我们才能把它脱掉。那第一件事呢，我们要知道旧人已经死了，所以罗马书也第六章用了很多知道知道岂不知道岂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死啊，这是心意的更新。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有顺服神的心智，刚才我也分享到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心中的征战那么强烈的时候呢，以至于你不得不俯伏在地上祷告，你的父啊，愿你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这一个呢是我们意志上的降服，这个顺服呢也一定会带来这个受苦，带来这个忧愁，那么我们要有受苦的一个心智。那所以十字架带给我们苦跟忧愁呢，但是十字架也带给我们丰盛，带给我们享受，我们不能够逃避十字架。逃避呢这个死就跟我们无关了，神的丰盛也就跟我们无关了。那所以这是第二件事呢，是意志的降服。那第三个呢，我想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就是用生吞灭死，这也是圣经所讲的生命吞灭死亡。那什么意思呢？圣经呢不光主不光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主也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穿上什么，穿上新人，那 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到24节，我们可不可以翻一下，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穿上新人。那么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这两件事情呢，是互相影响的。一方面呢，不死就不能生，不脱去旧的，这个新的呢就穿不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同样的重要，或者说更重要，我们不让这个新的出来，这个旧的也脱不下去。那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树啊，每一棵树哈、啊、当然那常青树例外，一般这个树呢经过秋天冬天的时候，它的叶子会落下去，是不是？那么春天的时候呢，新的叶子会长出来。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有些树呢，可能每一棵树都这样，总有一些叶子会留在上面，经过这个严寒的冬天也掉不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样的，这个很普遍的，那个树的叶子呢留在上面，风怎么吹也吹不下来。那春天以后来了怎么办呢？有这些老的叶子，春天来了以后呢，新叶子慢慢的长出来，渐渐的满树都是绿绿的新叶子，那旧叶子到哪里去了？没了。新叶子长出来的时候，旧叶子自然就掉了。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们想到那个毛毛虫跟蝴蝶，哎，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蛹，是吧？那个蛹会退下来。那我们想一下，那个还是毛毛虫的时候，它能不能把那一层皮退下来？哎呀，打死它也退不下来。但是呢，变成蝴蝶以后，那个蝴蝶从里面出来，那个蛹就退下来了。这个就是生命来灭死亡，那个蝴蝶里面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所以那个旧的就脱下来。那这一点呢，就是圣经所讲的生命来灭死亡。所以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呢，也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需要脱去旧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让我们里面要主动的，要尽力的多依靠圣灵，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活出来。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呢，不要老是在旧人的上面，哎呀我是个旧人，这个毛病怎么去对付他，那个毛病怎么去克制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恨自己，我怎么这个样子这么差劲。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救援就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呢，应该放在主的上面，让主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出来。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啊，丈夫、妻子、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同事，包括你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救援的反应是什么？我心里面可能会埋怨他，是不是？心里面可能会气愤。那当然呢，我知道我不应该讲抱怨的话，我不应该发怒。所以呢，我就克制自己，控制自己，不要让那个旧的东西出来。那这么做很好，感谢主。但是这样做呢，很难，很苦，因为我们心里会说，明明是他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他一通？那这个孩子做了错事，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他一通呢？那圣经让我们说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如果我们在控制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在我这个位置上，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么？耶稣怎么来对待这一个人？正面的方面来去考虑。那我们知道耶稣呢会接纳这个人，他会包容，他会讲鼓励造就人的话。当然主对罪是不含糊的，对人的问题也会讲出来，但是主把人的罪指出来呢，是也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像我们，我讲出来呢是为了发泄我的不满，是为了我痛快。那么当我们想到耶稣会怎么做呢，我们就依靠圣灵，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好像是耶稣在对待他，好像是基督在对待这个人，不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个人。所以注意力呢，不是克制我们自己，而是专心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专心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事，做对的人，行对的事。那么当然我们上个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讨论到这个一些难处。有的时候呢，我们处在一些环境里面很难，身边的人对我们真的很不好。那么我想，如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是在这个环境上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不顺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人的上面，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差劲，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淘气？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上面呢，我们很难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换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在神的上面，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耶稣基督会怎么做？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来对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最好的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定义，不把我那个不好的给出来，把我里面那个最好的给我们身边的人。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话呢，我们救人的那个行为一定会大大的减少。那就圣经所讲的脱去救人，脱去救人的行为。那么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呢，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美好、喜乐、自由、安宁，一定会从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显露出来。那这个呢，就是生命分裂死亡。那当然，这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操练呢，这个的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救人呢，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根深蒂固，我们不去碰它，可能还不知道；一碰它呢，就发现那个救人把我们往下拉的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大，我们恐怕都想象不出来。那虽然说我们知道救人已经死了，但是脱去他呢还真不容易。比方说那个救人呢，可能就像穿了许多年的衣服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啊穿了许多年，那个衣服呢跟我们的皮肤都连在一起，你把它往上脱的时候呢，拉着皮肤会痛的，但是一定要有这个痛，救人才能脱下来。那么有的时候呢，救人那个像一个衣服在我们身上穿了可能几个月几年，我们都不脱下来洗一洗，那个味道在身上，但是呢我们人很有意思，可能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就是不愿意把它脱下来，这个就是最终之乐。那我小的时候呢，我刚才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哥哥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条件经常洗澡，那个脚呢是很臭，到冬天的时候穿的那个袜子很臭，但是呢我的哥哥很有意思，他说我就喜欢闻那个臭袜子的味道，那个臭袜子真臭啊，但他就喜欢，所以那个旧人呢那个味道真臭，就像那个旧衣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喜欢，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放下来，不容易。那穿上新人容易不容易？当然也不容易。我们穿新衣服的时候，这个新人像一个新衣服，可能会太小，穿上之后呢衣不蔽体。哎，我们想爱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哎呀，我里面这个人的爱真的是少。当我想去讲谦，当我想去谦卑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原来不懂什么叫谦卑，我以为我以前那个谦虚就是谦卑，其实不是。那当我想与人和平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原来真的不会讲和平的话。像诗篇120篇怎么讲的，他说我愿和睦，但是我说话呢他们就要征战，所以我不会讲和平的话。那么新衣服太小，穿上也不舒服别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你的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和气气的讲话比较自然比较容易，回到家之后呢跟你的家人和和气气的讲话有没有别扭？一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不是，神让我们跟人讲话和气，所有的人讲话和气。我们讲鼓励造就人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别扭？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会讲啊，讲这个鼓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舌头好像就要打结一样，我不讲不出来，讲多了呢怕奉承人阿谀奉承，讲少了呢又怕不真诚。那这个就是我们人，这个的确是难，穿上旧人啊，穿上新人，不是穿上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确是不难。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依靠圣灵，我们要跟主相连，这是上一次吴娟弟兄讲的，感谢主，我今天就不需要讲了。那么我们如果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跟主在一起，哦，还有王牧师讲过一篇道，大家还记得吗？上山下乡的道，是不是？上山是为了下山，上山跟主在一起，下山把主的生命活出来。牧师也讲到今年开始的时候呢，讲了禁食祷告。如果我们拿出时间来禁食祷告，读主的话语，你可以试一试，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有跟主在一起的时间，跟主相连，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依靠圣灵，我们里面那个好的活出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把生命的活水流出来。那这样渐渐的呢，我们的确会发现，我们就会像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达到丰盛，我们容神一人 胜魔鬼，神呢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享受神。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奇妙，思想你的伟大，我们的心就要深深的俯伏。主，你作为神子，你作为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但是你愿意来到世上，背着十字架，带着荆棘的冠冕走向哥哥他。主，你的生命倾倒出来，让我们这些人因此而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生命是这样美好的生命，你也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要让我们来效法你，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的根深蒂固，我们很难把它脱下来。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新人生命是这样的幼小，我们很难把它活出来。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有大能大力。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也让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这个人真的能够把你生命的丰盛活出来，荣耀神，使人得益，也战胜魔鬼撒旦，也让你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